生梦死只不过是他的。
当阳光照在海面上，我思念。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会永远等着你。
没有勇气的人，去找个女人和你作伴吧，但是不要说爱。
还播不播啦？
播呀！欢迎来到
播
播
放
映室。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波波小电台，我是刚刚从澳门、香港、深圳、大湾区归来的640。
我是刚刚从办公室回家的公公田。
你这样对比显得很凄惨好吗？
没有，
其实
反正你也回来有两天了，你应该也是刚刚从工作中脱离出来的640。
是是是，而且其实我去大湾区的时候我也在工作对吧、就是对，其实我每天有在认真的完成我工作，然后再把剩下的时间拿出去来玩或者是去体验那些不同的风情。对，然后这一期呢我是想趁着这些记忆啊，然后这些所有的回忆和场景都还热乎，然后赶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我给这一趟旅程我自己自称为就是640大湾区的疏影音之旅。因为就豆瓣它不是有一个板块它就叫疏影音嘛，还经常会有的时候给你比如说每个月给你一个总结，每一年给你一个总结，然后我自己恰好发现我这次去澳门、香港和深圳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其实我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妈然后外公一块儿就有去过香港澳门啊，包括周边的珠海啊深圳都去过一次，然后像去年的这个时候就不是像现在六月左右可能更晚一点到七月左右吧，我记得就是因为我的片入围了一个那个香港艺术馆电影节，所以当时我和翟伟青青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去了一趟香港，然后呢为了去年去香港我去办了港澳通行证，它一次办理它是可以办两年的期限，然后呢香港可以去两次澳门可以去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签注，所以我当时去年办那个时候就办了就是香港两次澳门一次，然后去年只用了香港那一次，然后我就想说那今年马上六月份它就要过期了，那我就趁着它过期之前把剩下的澳门和还有一次香港我也用掉呗，然后就计划了这趟旅程。然后因为我记得就是去年的时候我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是去年去香港的时候和翟北青青一起，但是我身上带着很繁重的工作，就是我当时因为也刚刚入职没多久，所以说我还没有办法处理好我这样远程工作和可能我去到一个异地去旅游或者说去那个地方感受的那种平衡感，所以其实我当时去香港的时候很多的时间我是很焦虑于我当时的工作的，就是我需要完成很多的工作，然后以及当时我记得我第一天到那之后我兴致冲冲的 去 7-11 便利店买了好多只有香港才能够喝的饮料，里面就包括什么那种维他柠檬茶呀，然后鸳鸯奶茶呀什么的。然后呢，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身体是 hold 不住这么多咖啡因的，所以说我很印象深刻的记得，就是当年的某一天晚上，我刚喝完一杯鸳鸯奶茶，然后整晚睡不着觉，然后到第二天开始拉肚子，然后以及我的心率一直都保持在很高的100多，心脏砰砰砰砰跳我都能感受到。所以说我去年去香港的时候就是有 一些各种的遗憾，嗯，然后就导致去年的时候闸北青青他有一天他自己去到我们当时住的那个酒店附近的电影院，然后看了一个失之愈合的片，是吧，是失之愈合吧，
好吧，好吧，
啊吧吧，怪物好像，我印象中。然后他自己去看那个片，然后我因为我的身体原因，然后还有工作的繁重各方面原因，然后导致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一块去看。对，
嗯，
所以说就是有了这样的一次经验，然后有了这样一年的休整，640这次就重新
出发，
重回大湾区。对，然后就这次我觉得是我自己把我的工作，然后还有我可以去玩去看的各种东西平衡好，真的很投入的，很彻彻底底的进行了一次书影音之旅。对，所以今天就想在这期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去的时候的各种买到的书，看到的电影，还有听到的音乐。好吧，
就标题就叫什么，嗯，重生归来640什么玩转大湾区。
对，640带你玩转大湾区。对，众所周知在澳门和香港他们的电影院院线放的片其实和内陆是很不一样的，嗯，首先他们的电影是分级的，他们不像内地是会审核，有的时候会有删减，而香港和澳门呢，他们有的时候会更早的上映一些可能内地晚一些才能上映的片，或者是上映一些内地无法上映的题材，以及还有一些电影可能他们就无法在内地上映，然后他们就只在香港上映。还有就是比如说香港澳门有自己的那种艺术院线，他们时不时的就是会自己举办一些影展，很特色的影展，然后去放一些比较要么就是很经典的老片啊，要么就是自己选拔的一些艺术电影啊什么的，
嗯，
所以说其实确实生活在大湾区的人有很多人都会选择去香港或者去澳门，然后去看那些我们在内地看不到的东西。
嗯， 嗯，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 tips。
主要是像反正我听着我还是觉得离得太远，但是我觉得非常适合住在广东的，就是
对广东的朋友，特别深圳就是一个17分钟的高铁就到香港了。对，所以我首先推荐的是我看的第一部电影，第一部电影呢是我去澳门的第二个夜晚，因为我是第一天的晚上到达的澳门嘛，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没有什么过多的活动，那天我完成了我该完成的工作，然后我去底下的超市转了一圈，还去到那个10月初5日街，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街有没有印象，其实它是一部那个港剧的 TVB 剧的名字叫10月初5的月光，然后又名澳门街，然后这部片是在佘诗曼她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是2000年，算是一部她刚刚那个选美比赛得奖了之后初出茅庐的作品。对，她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都已经是 TVB 一姐了这么有名，也还没有拍出后来的那些什么宫心计啊、金枝欲孽啊，就是那些很脍炙人口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和张智霖合作了这部10月初5的月光，所以说我一直对10月初5这个很有印象，然后就没有想到我在澳门住那个酒店的旁边就是这个10月初5日街。嗯，这个可以就算是我这一趟旅程中第一个跟这种书影音有关的一个小小的细节，然后跟那个街还很有缘的就是我那天晚上到达了，然后把什么行李都在酒店放好，然后我饿了，我就下去转了一圈，然后去超市转了一些零食什么的，然后还在十月初五日街看到了一个那种很古老的一个老爷爷开的那种路边小店，然后他在里面卖那个碗仔鸡翅。对，
碗仔鸡翅，
就是他好像有点像那种湾仔燕窝羹，但是他就是把燕窝那种东西就换成了鸡肉， 就是整个是那种糊糊的感觉，然后我吃了还挺好吃的，然后我是就是坐在那个店吃的，结果我坐在那个店吃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店里贴了一张寻人启事，然后这个寻人启事写的很有意思，他在上面放了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就是拍的这个十月初五日街的那个街牌，另一张照片拍的就是我吃的这一家湾仔的这家店的一个图片，然后旁边就写说抖门妹，这是抖 M 妹还是抖，怎么会是抖 M 妹，应该就是抖门妹吧，他说抖门妹见图字请速回电加微信不啦不啦不啦，就是一个号码，然后呢澳门不啦不啦不啦又是一个号码，就可能他一个是内地的手机号，一个是澳门的手机号，然后这个人的名字叫吴哥释法，这个名字也很神奇，四个字，他叫吴哥释法，他说吴哥释法全部接受你要求，我会让你以后过得更好感叹号，然后写说别后我心碎了，我一直找你回归感叹号期盼感叹号，然后落款是干物吴哥释法，所以说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我到了澳门的第一晚，然后我到了这个十月初五日街，然后我在这个街上的这家小店吃那个湾仔鸡翅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这么好像是在祈求着自己的爱人回归找自己的这样一个寻人启事，我觉得很神奇，一切都像是电影一样。
我刚刚听那个寻人启事的第一反应，我都没有想到很浪漫的想法，我在想是不是什么那种黑帮街头
啊，
我想的就是这种。
哦，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名字，这个落款人的名字很像一个男士，然后他找的又是什么什么妹，就是一个女士，对，这个就会直接让我联想到一段很浪漫的关系。我就不太想到别的，而且他又说我一定会让你过得更好，对，也许是黑帮老大，黑帮老大在找自己的黑帮小妹，说回来我让你过得更好。而且一切又都在澳门那样一个深夜，对，已经接近午夜的时候发生，就更有那种很迷幻的色彩。
我该做什么？你是我妹妹来的吗？傻妹。
我点都等你。
所以这是第一个晚上，然后第二个晚上我就去选择看了一部在内地看不到的片，叫做《我在这里等你》。然后呢，我先跟大家念一下我看完这部片之后发的类似影评微博吧，就是我在这里等你，它的片名英文名叫 A Balloon's Landing。 这个片名其实如果细心的人你可以知道它是张国荣的那个春夏秋冬这张专辑的英文名，然后其实张国荣这个元素包括这首歌都在这个片里面出现过，然后我给他打的是四星，不过听众朋友们可以不用管我的星，就是豆瓣五星，然后我是一个看片很没那么严格的人，就是我很容易就能给三星四星的，我只要觉得这部片里有一些感动我的地方，我能学习的地方，我都会容易打三星四星，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参考。然后我是这么写的，我写选择在澳门的最后一晚特地来看 Angel 的长篇处女作。 Angel 呢，她是我在 KL 二次的学姐，她是一个台湾的学姐，就比我高一级，她在毕业了之后其实很快回到了台湾，就拍出了一部在内地都很受欢迎的作品，就是一部台剧叫《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刻》。 讲两个女孩的爱情故事，然后现在这部片就是她拍完那个台剧还获得了金钟奖之后的第一部长篇的处女作电影，所以说正好我又觉得很巧，就是跟我这趟旅程的时间也很贴合，她在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院线上映中，然后我就有机会去看，然后我写说真替她开心，还是熟悉的她的风格，细腻温柔，肯定的花火，明朗的海岸，幽静的瀑潭，电影中呈现的一切都太美好了，美好到在骑车的时候，天宇把双手搂在阿翔的腰上，泪水已经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能看到 Angel 他的电影真好，看到电影即使毕业了这么久没见，也像是见到了他似的。和 Angel 许下了一个台北上海见面之约，我也要加油，希望那一天快快到来。对，这是我发在微博上的关于这部片的一些我的想法吧。就是首先第一个就真的很巧，他的片正好就是在这几周上映嘛，然后上台湾、香港、澳门院线，我正好有机会能去看。然后再就是因为我之前跟过很多他的剧组，他之前在 K Arts 的时候有拍自己的一些小短片，然后拍自己的 second year film 就是第二年的那个作品，然后我都是有在他的剧组帮忙录声音啊什么的，然后也跟着他其实一起上过很多课，我知道他的作品是什么风格，真的就这部作品也是很典型的他的风格，是那种很温柔的。然后呢我觉得是虽然他在刻画一些有一点点残酷的事，就比如说这部片他讲的是两个男孩子的，然后呢两个男孩子其实身世都没有那么好，一个男孩子从小就是孤儿在孤儿院长大，然后另一个男孩子他也有抑郁症，也企图想要自杀，其实两个人他们的背景都不是那种很开心明朗的背景，但是可以通过这两个人他们互相无论通过任何的形式的那种相遇，然后互相的治愈，然后他们一起去踏上了一段旅途之后，最后得到了一些很美好的情愫，以及我觉得带给每个观众都有一些很美好的那种慰藉感。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一直都是他的每部片子里的风格，有浪漫，然后有甜蜜，然后最重要就是他其实一直在拍这种 LGBTQ 的作品，之前拍两个女孩的故事，然后现在拍两个男孩的故事，包括我记得他的毕业作品拍的是一个小男孩，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女孩子，所以说他想要穿玫瑰色的裙，这样的一个故事。对，所以说就是在澳门的第二天晚上，也是我要待在澳门的最后一天的晚上，然后去看了这部作品，也很推荐给大家，如果之后大家可以通过任何的渠道看到的话，可以去支持支持 Angel。 对，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看这部片子之前，我还跟公文田，我在澳门跟公文田语音聊天了很久很久，对吧？对，然后那个时候在影院的外面围着那个海湾走，然后远处就是澳门塔，然后当时实时买票的时候那公文田还一直在电话的另一边看着我怎么跟别人现场买票。
对，沉浸式参与了640的澳门行。
是，然后其实因为那天看的时候很晚，开始就已经是快11点的时候影片开始，然后结束已经过午夜了嘛，然后我就记得其实那天看完了之后我很有感触，然后那个感触其实就像我微博写的一样，更多的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即使这么久没见都还见到了 Angel 一样，就是那种贴近感，然后看到了一个作品仿佛见到了他本人的感觉。以及我记得我之前跟宫田聊天的时候，我有说我觉得我好像离美国离 K 二次很远了，就是当我回到内地我好像离那个墙外的世界很远了。是的，然后但是当这次我有机会看到 Angel 作品的时候，我又觉得哎，就是好像也没有那么远，就是我好像依然能够得知来自彼岸的消息，或者是来自墙外的消息，然后我也依然能够看到他们的作品，看到他们为自己的电影的梦想，自己想传达的故事努力，所以说我也是很鼓起勇气的。我当时看完了之后我就给 Angel 发了那个 Messenger， 就是在 Facebook 上发消息， 然后就跟他发我看完之后我很喜欢，然后以及我最喜欢的什么地方，然后也就是说我很支持你啊，然后要加油啊，继续拍出好作品之类的。然后 Angel 也是给我很暖心的回复啊，他就说哇思源好久不见，然后说谢谢你在澳门特地找时间看了我在这里等你，然后也很开心你喜欢。我记得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发给了 Angel 一张就是我在走回酒店的时候拍的澳门的街道，那个时候就是午夜的澳门的街道，我拍了我觉得很漂亮而且很温柔，就跟 Angel 的电影一样，我就发给他，他就说哇澳门午夜好美哦，还没去过呢，之后也想去。对，之后他就开始跟我寒暄了，就说思源你最近都还好吗，大部分时间都 base 在哪里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聊了起来，就我说我在上海啊，然后他就说他在台北啊，最近又在筹备一些新的电影的片子啊，一些什么事，然后再许下了就说啊，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台湾找你玩，然后他说他来上海一定会来找我，就是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一部电影然后这样一次契机让我又觉得我离那个关于电影关于艺术啊，关于看二次的世界没有那么远了，好像又有了一些连结。对，然后我觉得当我自己抓住它，它也能成为我的动力，就让我接下来努力写剧本，努力加油。对，
加油，期待一下640的长片。
对，期待一下我的长片吧，希望我可以早日把它拍出来。好，这就是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部啊，算是第二部吧，第一部是刚刚那个 TVB 的十月初五的月光。如果大家感兴趣年轻的张智霖和年轻的佘诗曼的话，可以去一探究竟。然后这一部是我在这里等你，然后导演是邓一涵，主演是其实很帅的哦，两个男孩子都很帅，一个是台湾的演员叫范少勋。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第一反应的评价我发给小叶了，因为小叶他也全程了解我的整个玩乐嘛，然后就我发给他，我说我觉得范少勋他是80%的言承旭加上20%的王大陆的合体。对，然后小叶说所以20%的王大陆指的是憨吗？我说是的，就是帅和憨的那个合体。然后另外一位男主演是香港演员叫做刘俊谦，也很帅，所以你懂的，就是一个香港年轻小男生和一个台湾年轻小男生的故事。很养眼，很养眼，加上里面拍了很多很多台湾很漂亮的地方的景点，所以你整个看着都很舒服很美好，然后故事也很温柔。对，所以就推荐给大家。
再一次相遇就预示了结局，时间模糊了岁月却不曾磨灭烟火下的
然后呢，再说到第三部，是我第二天就从澳门，我是坐着船，选择坐船去的香港。我发现我特别爱坐船，我上一次跟翟北青去贵州的时候，能坐船的地方我都要坐船。对，所以这次也不例外。就是其实从澳门去香港很多途径嘛，包括你坐那个什么跨海大桥、大巴去跨海，然后坐船可能都可以，但我最后就是选择坐船，然后船也开了有一个多小时吧，挺久的。但是坐船的那整个感觉还挺不一样的，加上那天烟雨蒙蒙，就是海上有雨有浪，很不一样。然后那天就也是见了我们波波小女孩的早期的老朋友，对 Luna。 我记得当时 Luna 那期节目是龚文田第一次独挡一面，就是当我和上上不在的时候，他一个人哦撑起主播的大旗，然后跟 Charlie 和 Luna 两位一起聊了天，对不对？
对，
我没记错的话，
是不是第一次我不记得了，但是记得跟他们俩聊了。对
对，而且还聊的是特别就是女性主义的话题。然后 Luna 我这次见，因为她已经她是研究生在香港大学读的嘛，然后毕业了之后就一直在香港工作，也是好多好多年没见。去年的这个时候本来想要借我那个片子的契机见一面，但是因为就是各种 遗憾没有见到，这次就见到了。然后我那天下午就去接他下班，然后呢看着他真的就是那种香港的职业的都市丽人的样子，从他的那个公司走出来，我说哇你好美啊，他说哦，因为他今天有一个采访，对，要去采访一些业界大佬什么的，所以他就打扮得很职业很漂亮，我说真的很美。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就约好了一块去看另外一部也许内地可能这个题材应该也是上映不了的片，然后只有在香港才能上映，叫做从今以后。这部片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剧情故事吧。其实它讲的是两个已经迈入晚年的 lesbian 女同性恋者，一个是已经70多岁的样子了，然后另外一个可能60多岁，稍微年轻一点点，但是其实都已经是在晚年养老的那个状态了嘛。然后其中的有一位就是年纪大的那一位，他意外的就也不算意外，其实就是有一天突然猝死了。对，所以就是当一对同性恋伴侣他们到了老年的这个阶段，其中一位突然离开之后，另一位他接连面临了什么样的事情，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很现实主义的故事。然后拍的真的很好很好，我给了他5颗星。各位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看一定要去看，我觉得真的拍的很好很好。从今以后，然后英文名叫 All Shall Be Well。 对，我是这么写的，我在微博上写的评论是这样：重新出现的6只天堂鸟，这个是我在记录就是影片中那些很戳中我心的情节。这六只天堂鸟呢，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俩去逛花店，他们那个花店的店长还有花店的店员其实也是一对 lesbian couple， 然后他们其实是构成了一个，我觉得算是营造了一个在香港的女同性恋的那种小的 community， 就是那种团体的氛围吧。
嗯，
所以说比如说他们去逛的一些花店呀，然后他们平时的一些朋友有很多也都是这样的 couple。 嗯，然后这六只天堂鸟呢，就是他们当时两个人都还在一块的时候，然后就经常去这个花店逛，然后为了去庆祝中秋节，然后他们买各种东西装扮自己的家，其中就买了这六只天堂鸟。然后这六只天堂鸟在后来那个主角去世了之后，这样一群他们的 lesbian 的好朋友来家里探望那个还活着的人的时候，就也给他们又带了六只天堂鸟。所以说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哇塞，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这是第一个地方。然后第二个是一句台词，叫做回香港吧，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这个台词它其实解释的是这两个女人他们的背景故事，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呢？他们大概在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在香港是一个那种纺织厂的女工，他们在那里认识的。然后后来呢，他们两个可能就是相遇相恋相爱了之后，那个年纪更大一点的女生她更有经济头脑，她就决定说我们俩要不就出来单干。所以他们出来单干了之后，反而比之前在纺织厂当女工赚的更多，然后自己攒了更多的钱，然后包括他们后来还一起花钱买了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公寓房，在香港已经算是很大的公寓房了，就是那种两室两厅那种很大的房子。对，然后呢就是有了其实属于他们俩自己很好的生活。嗯，然后这句台词是其实他们到了那种该出嫁的年纪，比如说20多岁的时候，那个后来就是还活着的年轻一点的那个女生，她其实会被家里安排说你要不找一个好的人家嫁了。对，然后她一开始也是那种比较顺从的比较温柔温和的性格，所以她也觉得没有什么反抗的必要。然后包括在那个年代可能女同性恋也并没有达到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会把它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这个女孩她就自己一个人坐飞机飞到了加拿大，想要去嫁给那个他们家跟她找好的一个合适的男人。嗯，结果她一到加拿大刚一落地的时候，她就觉得不对，她就觉得不行，我要回来。然后她在加拿大的时候给还在香港的这个女生打电话，然后呢还在香港这个女生就在电话里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就说你回香港吧，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所以她就回来了。嗯，才有了后面的就是这个电影里的这些故事。嗯，这是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是 也是一句台词，是那个活着的女人说的。她说，如果你真的把我当你的亲阿姨，你还会这么说吗？这样一句台词。她呢是讲给那个已经死去的女生的侄女听的。其实在这个故事它一开始呈现的时候，它就呈现了一个非常和和满满的家庭氛围，就是这一对 lesbian couple 他们的家人呢会来到他们家里跟他们一起共度中秋节，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是那种在别人眼里已经被认可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一对儿，然后呢你们在一起生活也挺好的，然后甚至自己的亲人朋友也都会在家里齐聚，所以说齐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哦，那位就是后来是去世了的那个女生，她有一个哥哥，然后呢也有自己的嫂子，然后她的哥哥和嫂子底下有两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女儿，然后呢一个弟弟，这个姐姐呢还有自己的家庭，就是她很年轻就结婚了，所以还有自己的两个小朋友。对，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两个 lesbian couple 不是自己独立存在的，而是真的能够跟家人很融洽的在一起的。然后在这里遇到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女人她们自己赚了很多钱，然后自己买了这一栋很好的公寓，但其实这个哥哥，就是他们的这个哥哥一家都生活的是很落魄很窘迫的，无论是这对老的夫妻，还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他们的女儿，这一家人都是生活在那种很闭塞的，可能就是一家四口要挤在一个两三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住所里头。对，所以就是在活着的时候，这对 lesbian couple 一直都会给自己的哥哥呀，包括自己的侄子侄女这三方面很多的金钱上的救济，甚至会偷偷给他们塞红包，然后呢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是这样的。然后当这个年长的女士去世了之后，所有的这种现实的东西袭来，你就会发现曾经的那些很美好的亲情，那些我帮了你那么多的这些事情，其实在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因为这对 lesbian 他们并没有出国结婚，也没有任何的那种合法的就是婚姻手续，所以说财产继承人不是他的老婆，你懂的，就是不是这个他的伴侣，而唯一合法的财产继承人就只有他的哥哥。这一点就是这个片中的第一个很大的矛盾。他们的这栋公寓虽然当时是两个人一起花钱买的这个房子，但是只写了一个人的那个名字在那个房本上，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想的，可能就是各种机缘巧合吧，就只写了那个后来去世的那个人的名字在那个房本上，所以说当他去世了之后，这个房子理应要由他的哥哥来处理，但是其实这个房子就是这一对 lesbian couple 居住了一辈子的家。对，而且另外那个女人她也付了一半的房子，就是在他们买的时候一起付了，所以就存在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和情谊上的问题。然后这句台词呢，就是哥哥这一边的所有的家人其实都很想要这套房的，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有机会，甚至法律上也给了自己机会去拿到这一栋其实可能根本不属于自己的房的时候，他们都想要从自己原本那个很落魄很寒酸的房子里面出来。你即使住不到这里，你拿一点点，你分走一些钱也好呀，对吧？但是呢在这个还活着的这个女人心里，她就认定这个公寓就是我的，就是属于我和我的伴侣的，这个公寓我们一起花钱买的，而且我也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了。然后她当时就是那个侄女，她就好像是很好心好意的上来跟这个女人就说，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反正如果你要把这个公寓全给我们，你肯定不能接受嘛，那要不我们把这栋公寓卖了，把卖的钱呢划分成四份，你一份我一份，然后我爸妈一份，还有我弟弟一份，划分成四份怎么样。对，就是她表面上好像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东西，但是就被这个女主角一口否决。她说，如果你真的把我当你的亲阿姨，你还会这么说吗？如果死掉的是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妈妈其中一个，你会把另外一个人赶出他住的公寓吗？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情景。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就整个鸡皮疙瘩。 就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即使站在他的家人那边，你也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过得太落魄了，而现在他们有继承这么大一笔遗产的机会。但你站在女主角的这边，你也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就是他买的房子呀，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显示是，这就是他和他伴侣的家，也是对他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他就得这样拱手让人。所以说哎，怎么说呢，赶快结婚吧。赶快那个合法的那个结婚吧，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一定只会出现在同性恋上，其实你任何一个弱势群体你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所以你要用法律维护好自己的权益。以及其实中间的时候有一个片段，就是他们平时会跟一个律师合作，然后那个律师也是 lesbian community 中的一员，他也是一个同性恋者，然后平时会给这个女士出谋划策呀，就说哦，你可能做一些什么能够去得到更多属于你自己的利益什么的。然后他就有跟他提到说，其实我早就提示了你的伴侣很多次，让他赶快把自己的遗嘱写好签字了。对，因为如果你在遗嘱中写好了说我的遗产这些给谁这些给谁，其实最后也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嘛。然后他就说啊，但是呢我之前每次跟他提他都有点害怕，他都有点抗拒，所以他都没有签字。其实他已经立了一些遗嘱，他也想过这件事，但是他就可能因为惧怕死亡啊或者什么就一直在逃避，就导致其实他猝死之前这个东西没有签字，他没有生效。对，所以说大家那个就是如果不结婚立好遗嘱签好字也可以的，也是可以维护这个一定的权益的。然后我的影评中是这么写的，我说影片非常克制，娓娓道来，每一个片段都能在画面在表演在声音中发掘让人惊喜的细微之处，而一切被呈现的那些平凡日常都在告诉你这就是现实生活，太真实了，谁都有可能带入到未来的自己，当每一个人都终将陷入一段人生孤旅，我们有爱，有情谊，有包容和自信，也希望在面对一切现实利益的击打时，我们聪明，善解人意，且原则坚定。对，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故事我自己的一些感悟吧。我就像刚刚说的，这件事情需要维护权益和维护原则的事情，它不只存在于可能同性恋伴侣中，或者是说老年的女同性恋伴侣中，我觉得它存在于任何的一个人身上。当你自己老了，当你自己可能因为某些意外变成了弱势的群体，你残疾了，或者是你生病了，任何的时刻你都有可能陷入到这种很困难的境地。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它不仅仅是在呈现这样一个群体可能会遇见的事情，也是无数个群体可能会遇见的事情。对，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就这部片真的很好看，很真实。对，非常推荐给大家，从今以后。
刚真的
我可以要
喂三哥要半斤冬菇，
今天不是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Angie， 根据香港法例，胡女士的所有资产都会由她的近亲所继承。
咁系咪即系包括 Angie 现在住紧嗰个单位啊
？Angie 可唔可以继续住喺嗰度噶？
呢啲迟啲先讲啦。
亲人喺前排，朋友排亲人后面。
不好意思，你不可以用个保险箱住。
讲到钱呢，就算阿妈同个仔咧冇情讲啊。
点解我哋唔卖咗 Pat 姑姐个单位，然后分四份，咁咪个个都开心咯？
就算阿 Pat 喺度啊，佢都赞成我咁做啦。
然后呢然后我想说啥，我想说我的整个书影音的过程是穿插的，所以现在我要讲到书了。我是在那天晚上到香港第一天晚上看的这部片嘛，然后第二天我给了自己一个去也是有看电影然后也有逛的时间，然后其中我就有逛那个香港那边麻油地的中华书局。然后哦，其实说到这本书之前我要先说一本书，我给宫田展示一下老夫子。 对，老夫子再版。因为在去年我去香港的时候，我就有在我们去常州的码头上有一个很古早的那种报刊亭，然后呢我在那个报刊亭上看到哦，有好多的杂志，有好多的报纸。杂志太 fashion 了，就是我也不太感兴趣，报纸就是那种时事的政治也很无聊，我也看不下去。然后发现了一本老夫子，我说哎，还是这个适合我。然后包括其实小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大湾区这边老夫子这个漫画就非常的有名嘛，他还有自己的动画片，甚至有自己电影的大电影哦，还拍出了真人电影。我印象中就是有很多人，一个打扮成那个瘦瘦的老夫子，然后一个打扮成胖胖的他的那个好朋友，对，就是还有真人版。所以说我就也很好奇这个陪伴了就是粤语区人民这么久的这个漫画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去年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看，好好看，我在上班摸鱼的时候就全看完了。然后今年呢是我刚刚坐船到达香港的时候，然后我出来要坐地铁的时候，正好地铁那儿有一个报刊亭，然后我就咦，我发现哎，还有一本老夫子，而且是新出的，我就去买了一本。然后当时那个老板对我还蛮客气的，他就说啊，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收现金。然后我说好，没事，我有港币，然后拿出港币给他。对，然后他就说下次再来哦，下次再来，已经是我遇到的态度很好的香港本地人之一了。对，在人生棒球场上，我也换上新的球衣，是否还算幸运？又度过一个球季，只是下一季会不会被现实炒鱿鱼？于是我从此一垒，倒上二垒，跑过三垒。绕了一圈我又回到本垒，一个新的起点，回头看不到教练的喜悦反而变脸，暗号你会不会遵守？不信没有想过成为现实生活的王牌投手，握着七彩变化球，只是在梦醒之后变成大马戏团里的一只狗，咬住麦克风还不肯放手青春的梦，望着遥远的计分板，分数太少失误太多，裁判提醒我这是九局下半，两人出局满垒两好三坏，握住手中球棒听到自己在呐喊，老夫子全垒打，安打安打全垒打，老夫子全垒打，安打安打全垒打，二十三岁的九局下半，这是老夫子。然后我刚刚想说的就是在看完从今以后的第二天，我在看电影之前特地去中华书局逛，因为香港买书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可以算是就是一个有 bonus 的地方吧，你可以买到一些内地没有的书，比如说一些港版的书，台湾台版的书，你都可以在香港买到。我买的呢是这本蔡澜的老友写老友，然后它有上下两本，因为我很喜欢蔡澜，这个我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包括我踏上香港这片土地我就知道啊，我跟蔡澜先生在同一片土地。
但蔡澜开的那个店好贵哦，也不
啊，对，他现在开的店真的好贵，是的，有一点那个骗钱的嫌疑，但是里面有一些菜还是很好吃的。然后我发现他其实每个餐厅的品控不太一致，就是你要是一个店的店长比较负责任，就会就是那些菜都很好吃，但是万一你到一个那种店长不负责任的店，可能就会吃到一些不好吃的。对，哎，这个也没办法，反正就是蔡澜先生，我就一直都希望我能够在香港买一本港版的他的书。对，因为其实他的很多书也都在内地有跟内地的出版社合作，有很多个版本，我也买过，就是我甚至集齐过他的一套他写吃喝玩乐的书，但是有一本有一套他的港版的书是我的梦想，然后这一次我去香港就实现了他。然后他写老友嘛，主要写的就是倪匡，包括他们之前的一起喝酒聊天，一些故事，然后一些分享的思想，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买回来我也会好好读书的。对，这是那天在香港的第二天在油麻地的中华书局买的书。 然后我顺带就把书一起说了。这个是在香港的第三天，我去到他那个叫商务印书馆，对，商务印书馆买的。然后这是一本台版书，它的原作其实是日本的插画家画的插画，你可以翻译成恋家的人，或者是翻译成喜欢家的人，对。然后他讲的呢，就是五个独居的女孩子，她们每一天是怎么样在自己的家里生活的。我当时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是因为我剪那个音频节目，三千老师他录的叫天地无用，他就是一个那个日本动漫的制作人嘛，对， producer 那种，然后他就一直生活在日本，所以他就经常能够看到很多的日本动漫呀，日本插画呀什么之类的。他就有一天在一期节目里面推荐了这个，就是喜欢家的人，恋家的人。当时他手上是日本的那个原版的书籍，而且我剪他那期节目的时候，他是一边翻书一边跟我们讲书里面有什么有什么的，还可以在那期节目里大家听到他翻书一页一页翻的声音，就很有意思。然后他在讲这本书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想要看这本书的欲望，就是因为就像我跟宫田最近聊的比较多，是当你前段时间可能在 gap 的这段期间，你就经常待在家里嘛。然后呢，我是因为我的这个远程工作的原因，就不得不就经常的待在家里。所以说怎么样，你从一天的早晨开始醒来，然后你在家里干什么样的事，你怎么样做家务，然后你怎么样去为自己烹饪一顿早餐，然后你在不同的季节或者甚至是不同的天气，你选择怎么样待在家里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都在这本书里面有所描述。而且它又是五个不一样的女孩子，然后她们都选择是自己独居在自己的家里。所以说当时在那期节目里面，三千老师介绍这些女孩子她们的家居生活的时候，我听着就非常的心动。可能他带有一点点那种窥私欲的感觉，就是哦，你去了解另外一个人，当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独处的时候，他会做些什么，然后你甚至可以了解到他们五个不同的人自己家的不同那种装扮的风格，就是可能有的人有小熊啊，然后有的人有更多的书啊，然后有的人他喜欢吃那个薯片呀，就是一边做事情一边吃薯片啊什么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小细节都会被画在这本绘本里，所以说就是我很喜欢。然后当时三千老师录那期节目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中文版，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他有台版了，就台湾出版了一个他的中文版，然后就也一直很想拥有，结果没想到这次去商务印书馆，它就放在那个最显眼的货架上，而且它打85折，就是它是有一套的书籍都打85折，然后这个套的主题是说那些可以治愈你心灵的书，就是它收录了一些不同的各种风格的书吧，有的是写的书，可能关于心理学的书，然后有的就是这样的绘本，他就觉得啊，这样的绘本这样的故事也是可以治愈你心灵的，所以在那一个货架上全部都打85折，然后我就看到了，然后我就立刻买下，对，很开心。这个就是在香港买的第三本，可能就是当你如果你是在内地旅行买不到的书，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你去到香港，然后也有一些你自己感兴趣的书籍的话，你也可以去他们的书店转转。我们进入到下一部电影，
回到影音环节，
回到影音，书已经介绍完了。影音环节就是我在香港的第二天，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我这次香港订的酒店跟去年订的一模一样，还是在油麻地那儿。然后油麻地附近它就有一个百老汇影院的电影中心，然后那个电影中心很有名的是因为它的影院一层就有那个库布里克书店，包括它的咖啡店， 就是全部卖的可能跟电影啊，然后跟那种很文艺气息相关的书籍比较多，然后以及这个电影中心它就经常会放一些艺术电影。然后我这次呢就自己抽盲盒一样的抽了一部片，这部片叫做阿菊的世界，它是一部日本的电影，英文叫 Okiku and the World， 我给它打了四颗星。然后这部电影它最标志的一个东西就是屎，就真的那个拉屎的屎。对，它是讲的呢在江户时代的末期，在长屋平民街有两个年轻的掏粪工和一个落魄的武士家的大小姐的爱情故事。对，所以这部片里面它基本上就是我很不好意思跟大家说我睡着了一段然后具体为什么睡着我一会儿跟大家解释。然后在我醒着的时候看到的大概有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画面都是跟屎有关的，就真的屎，然后他们拿屎互相打来打去，然后他们去掏那个屎，然后他们挖屎，他们扛着屎，然后甚至拍那个屎的特写。对，所以这部片就是跟屎非常的有关系，就可能我觉得导演想表达这整个世界都是屎一样的世界吧。嗯，然后
你都睡着了你还能打四星啊，你对不起 Angel 学姐了吧
为啥
你都睡着了？
哎，对，但是就是我刚刚说为什么会睡着呢，是因为这是一部2023年的新片，也就是去年日本出的新片，它获得的是第52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大荧幕奖的提名，就是它是一部新片，但是它用的是黑白，就是你整部片它都是黑白的。然后我后来觉得对，它得用黑白，不然那些屎你要是用彩色的去看它你真的会想吐的对，它是真的屎啊。然后它其实并不是全部的黑白，这个电影的结构很有意思，它是那种章回体的，它就是会先是序章，然后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然后它在每一个章回的最后它会给你一个镜头啪变成彩色，这个彩色一般往往都是可能对于这个电影的情节很重要的一个小片段。比如说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个武士的大小姐他喜欢上了有一个其中的掏粪工，然后他平时的工作呢是去教那些小孩子识字，所以呢他在家里自己在一张白纸上面写字，他本来想要教大家写忠义这两个字，对，就是忠贞有义气嘛，忠义这两个字，结果他却写成了忠次，这个是其中一个掏粪工的名字。对，然后呢他就是你懂的，就是那种少女的懵懂啊，那种情愫就一下子在这个中次这两个字中就展现出来，然后他就仰躺在地上然后捂着嘴笑嘻嘻的打滚，就是那种啊，他发现啊，我怎么写错了，然后发现啊，我心里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这种感觉，然后那个画面瞬间就变成彩色的了。嗯，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他穿着那种粉粉的和服，然后可以看到他脸颊上的红晕，然后看到一些很就是让你觉得更加生动更加鲜明的那个画面。所以说这个片它就是全片基本全部黑白，然后就只是在最后的每一章的最后出现彩色的镜头这样子的，所以一直看黑白就是让我很困然后再加上它又是4:3，就是如果大家看电影看得多的话你会知道电影的画幅有很多种嘛，有的是那种很长很长，就是Roma 你记得吧，就是在很多年前有一部片罗马，它就是那种很细长很细长的画幅，然后4:3呢是最接近我们以前的电视，就是很古老的电视的那个画幅4:3，所以说4:3也给人一种很复古的感觉，然后呢又是黑白，然后又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一张一张的这种叙事，然后里面的人又一直在说日语，我得看字幕，然后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就睡着对，不过应该也没有睡多久，我感觉一些很重要的情节什么我都还看得到。嗯，所以说就是这部片好像我看并没有国内要上映的迹象，然后但是它现在是在香港和澳门的每个影院都会有比较多的排片的一部艺术电影。嗯，所以我看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世界的阿菊。
長屋で暮らす武家の娘、おきく。
江戸に惚れた女でもできたのか。
俺はこんな身分だから。
もう武家でも何でもない。
今やクソとかヘとか平気で言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ございます。
なあ、世界って言葉知ってるか。惚れた女ができたら言ってやんな。俺は世界で一番お前が好きだってな。
ほら、こんなことぐらいしかできねえですから。
お前が
兄クソが俺らの食いぶちだよ。あいつらのクソで飯食ってんだよ。だからありがたく頂戴してくんだよ。
お菊さんには役割があってね。
苦しくも愛おしい日々の中で声を失ったお菊が見つけた命のぬくもりと小さな恋。
いつか字を教え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世界のお菊。
再来说下一部，下一部，宫田估计也看过，我觉得你应该看过《重庆森林》。
我没有印象，应该看过吧？我感觉很多都是大学的时候，我知道是王家卫，我知道是大学的时候看了一些片子，但我现在已经有点记不清楚，是那个
有一些印象记不清了，
什么过期罐头？
对对，凤梨罐头会过期。我觉得也是很巧，因为其实我在去香港之前我没有做任何的功课，就是我没有想好我要看哪些片，所有这一切都像是安排好的一样，就是我去到了那，然后我白天基本上把所有工作完成了，然后我该转的地方也转完了，我一看电影的排片表，哎，可以啊，就看这部吧，然后就去看了，基本上每一部电影都是这样。然后这部《重庆森林》也是，就是我在去香港的第一个夜晚，我跟 Luna 一块看了那部《从今以后》之后，然后我们后来还去喝酒，然后也玩到很晚，然后我们路过就路过了那个在这部电影里面的长的电梯，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其实梁朝伟他家是住在一个很长长的电梯旁边的，你可以通过那个电梯看见他家的窗户和他的家里，反正就是王菲走过的那个电梯，所以我在去香港的第一个晚上我走过，他在兰桂坊那边。然后呢，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在香港乱逛，然后我就逛到了一个那种水果市场，就是也看起来很古老也很市井，就跟这部电影里面王菲他就经常去，怎么说呢，其实是假装邂逅，但其实是他故意的想要去遇见梁朝伟的一个市场，非常非常的像。所以就是我就想说，既然我都已经来到了香港这个地方，然后我发现影院里面有《重庆森林》这部影片，然后我就特地去查了一下，是因为《重庆森林》它是在1994年的6月份的时候上映的，所以现在正好是它上映30周年，整整30周年，然后就剪了一个，不是怎么说，就是有一个 4K 的修复版，对，重制版 4K 的修复版，所以它可能比之前的那些胶片啊，那些画面和那些调色更加精致精细了一些，然后就在香港的院线重映，我就觉得很巧，就正好也是这个时候，然后正好30周年。然后更巧的就是，其实我也是跟你一样，我应该是在大学本科或者是在高中的时候看的《重庆森林》，那次对他看，除了就觉得哇，就是王家卫拍的很迷离的那个镜头，包括里面的那几首歌《California Dream》啊，还有《梦中人》很好听，其实对他没有留下什么很深刻的印象。我甚至连里面就是他们穿了什么衣服什么的也都不太记得，就只记得一些经典的台词。但是很巧，就是我那天去看他的时候，我自己身上穿了一件那种黄色的 T 恤，然后正好电影里面的王菲阿菲也穿的是一件黄色的 T 恤，我就有一种对，就是电影和现实呼应的感觉。然后以及我正好找的这家影院，其实我这三部香港电影是在三家不同的影院，第一家从前往后是在Premium， 是离 Luna 工作很近的一个影院，第二个是在离我住的那个油麻地很近的影院，就是那个阿菊的世界，然后这一部是在英皇戏院。然后呢，我就没有想到我看完了《重庆森林》，我从那个英皇戏院的那个商场走一个楼梯电梯 坐下去映入我眼帘的就是重庆大厦，就是这部片里面林青霞一开始在那个很多印度人的地方就是逃来逃去杀人杀来杀去的那个地方，重庆大厦就在我的眼前，我就整个就是所有这些巧合我都觉得就是我看这部电影看对了，
串起来了。
对，就是非常的沉浸，非常的有沉浸感，而且就是让我非常加深了这部电影里的更多的情节对我的印象和影响吧。就比如说可能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我就觉得，哦，金城武好帅是吧，林青霞戴着假发戴着墨镜好酷，然后王菲好可爱，然后梁朝伟就很傻的样子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梁朝伟长得很像我的舅伯，所以我每次看到梁朝伟我都就有一种看到我舅伯的那种很踏实然后很爱老婆的那种形象，就很神奇。我这次再看那个年轻的梁朝伟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对，然后但是我这次再看重庆森林的时候我发现我又看懂了好多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那么大的荧幕看了，然后呢它 4K 修复更清晰了，然后或者又是可能我再看了一遍加深了很多印象。就比如说阿飞他这是两段故事嘛，第一段故事是关于金城武和林青霞的，另外一段故事是关于王菲和梁朝伟的。然后我就先说后面这段，就是其实第二段故事的时候阿飞他一直都很喜欢梁朝伟的，对吧，然后他还甚至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契机让自己可以进入梁朝伟的家里，在梁朝伟不知情的时候跟他打扫家里的卫生，对，主要是给他打扫家里的卫生。然后当最终梁朝伟发现了这件事，然后也甚至对阿飞说今晚我们在隔壁的 California 酒吧见啊，就是在之前好像都是王菲的单相思和他自己默默的去做一些这种小女生的事情，之后他第一次真的得到了梁朝伟的关注，然后他们甚至也真的能走入这段情感了。但是阿飞他选择什么，他选择他没有进入到那个 California 的酒吧，没有跟梁朝伟立刻步入到一段恋爱关系，他给自己留了一年的期限，他去当了空姐，然后他给了梁朝伟留了一封信，那个信里面是他自己画的一个机票，机票的那个日期就是一年之后。对，我这次看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阿飞要这么做，我好像第一次看就是懵懵懂懂的，我想说都已经可以在一起了为什么不在一起所以这次看宫田你觉得为什么，
我刚想是要问你所以是为什么所以你是有了更多的人生阅历是吗，
更多的人生阅历我觉得倒也不是，我是觉得我好像能理解，就是我想我能理解王家卫想表达的阿飞这个人物他的所思所想，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灵动很天真但是又有点被动的人，就是你看他对于梁朝伟的那些做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是默默的，他在用一些很聪明的办法去做一些很破格的事儿，对吧，就是因为你喜欢一个男孩你不可能就是有可能拿到他的钥匙知道他家在哪然后你就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家里，就是这是不太可能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女孩子做到的，但是王菲她做到了。但是呢他做的这一切事情又是很被动的，他不是说我当面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为你做的这些做的那些，一切都是很默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刹那就是当梁朝伟来约他的这一刹那，他一方面一定是很开心的，而且那一段就是把我看哭了，就是当梁朝伟过来约他然后梁朝伟走了然后王菲在那里跟着音乐跳舞那一段他好开心的那个感觉把我给看哭了，但后面与此接着的就是他离开嘛。我觉得其实他是需要给自己一段就像冷静期一样，就是他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不是那么直接的去面对这段感情的，可能他自己也需要整理，然后他自己也需要思考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对，是不是这份感情他现在能 hold 住了，可以从之前的那个慢慢的暗恋转成去接受了，以及他自己的人生他也有想做的事情，对吧。我自己觉得当之前他一次次去梁朝伟家里去收拾他那些 家里的痕迹的时候，他其实能够察觉到梁朝伟前一任女友的很多的故事，包括他之前的女友是个空姐，包括他之前的女友在梁朝伟家里留下的一些玩偶、一些制服，还有一些那个飞机的模型什么的，其实他都可以感觉得到。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都是阿飞在这一刻需要思考的东西，就是自己会不会只是一个替代品，或者说自己到底在这样一段情感中能不能成为自己。我觉得就是所有这一切都能解释为什么王家卫在这段故事里写了这个一年的期限。所以我就觉得很好。
王家卫你很好。
对，王家卫很好。写得很好。虽然我知道他们当时的剧本就是一天写了一天拍，一天写了一天拍，就是边剪边拍的，所以王家卫你很牛，虽然我知道在你的剧组里一定不好受，但是你很好，你很好。然后我还明白了什么呢，我这次在看金城武他在那个打电话给他朋友，他失恋了嘛，然后他约他的朋友说那个我们要不要一起跑步，哦，是他朋友约他要不要一起跑步，他说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跑步，你知不知道跑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我对这句台词印象很深刻，我也理解了，我也觉得跑步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就跟我平时去滑轮滑我也觉得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一样。就是人生的阅历让我更懂了王家卫的电影。然后以及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就是在第一段还在拍林青霞和金城武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王菲出现了一次，就是当林青霞她在一个玩具店的门口抽烟的时候，王菲呢她抱着一个很大的加菲猫的娃娃从那个玩具店里出来了。对，你在刚看第一段故事的时候你不知道王菲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以及王菲为什么会抱着一个加菲猫的娃娃，但是当你看到第二段故事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梁朝伟他会有一个习惯，是他经常跟自己家里的各种东西对话，他家里有那个湿淋淋的毛巾，他就会说毛巾你为什么要哭呀，你要振作起来，然后他家有那个肥皂，他对着肥皂说前几天你还胖乎乎的现在怎么这么瘦了。然后包括他家也有很多玩偶，梁朝伟也会对玩偶说话，结果这个加菲猫后来就出现在了梁朝伟家里，然后梁朝伟就抱着这个加菲猫跟他讲话。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妙的两个故事的贯穿和呼应，就让你知道虽然这是很截然不同的两段关系和两个故事，但是他们发生在同样的时刻，对，同样的一座城市，是的，就很妙。对，然后那个加菲猫也很可爱。对，以及最后最后的一个我的发现就是《梦中人》这首歌
好好听，
《梦中人》这首歌
又
好好听，
又 pull back 回来。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我看《重庆森林》和听《梦中人》已经是本科的时候很多年前了，然后我最近一次听《梦中人》
是刘念和薛凯琪，
对，是刘念和薛凯琪。然后我当时一听这首歌，我被他的歌词戳中，我被他的音乐戳中，我被这两个人的表演和舞台戳中，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饱含着无限的纯真，然后饱含着执着和深情的这样一首歌，就我在他们的这个舞台里我就能感受到，所以我很喜欢，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然后呢我再去看这个故事，重庆森林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就是这样，就因为王菲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她就是纯真执着还有无限的深情。
是阿飞这个人吧，不是王菲这个人。
Whatever， 王菲就是阿飞，阿飞就是王菲。我不管。对，就是让我再一次的对这首歌有了更深一层的那个印象和理解。我爱王菲，王菲好美好美好美。就是我在看重庆森林，这次再看重庆森林之前，我看的上一部王家卫的电影是2046，然后在2046里头王家卫就把王菲拍得好美好美，就虽然那部片里有很多的美女，包括章子怡啊、刘嘉玲啊什么的都在那部片里，但是我看完那部片我觉得最美的就是王菲，然后我以前并没有觉得王菲有这么美，然后我就发现她怎么在王家卫的镜头下在2046里这么美。然后这次我在看重庆森林，其实 王菲在这部片里是一个跟2046完全不一样的造型，她甚至有点假小子嘛，那种短短的发型，然后很活泼很灵动的那种，还是很美。我觉得王菲特别是在王家卫的镜头下好美好美，所以就推荐给大家重庆森林。如果你最近又想看王家卫的片了，然后想就是一块庆祝他的30周年上映是吧，然后感兴趣可以再看一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很好看。好，最后终于说到了最后一步。好，说到最后一步之前先简单的提一提我在香港的最后一晚。我其实哎，不对，是在我想想啊，是在看阿菊的世界的那一晚，我其实就没有再有别的那个电影的安排了。然后呢在那天晚上的时候，我自己在我的酒店附近油麻地逛，我有一个一直很想去的一个地方，我之前迟迟没有去，是因为我有一些别的计划，比如说想去书店呀、啊、想去看电影啊什么的。然后正好那天晚上闲下来了，我吃完了晚饭，正好就是我想就是运动一下或者是消化一下的时候，我就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台阶一直往山上走，然后其实那个山也不是一个山，它只是一个就是有坡度的起伏，但是你能够看到那个台阶是没有尽头的。我后来亲自走那个台阶，基本上应该有700级到800级，是很高很高的台阶。然后为什么我很想走那个台阶呢，要源于去年年底我不是看了那个 TVB 的新闻女王吗，然后里面加演那个角色，其实这个角色我觉得并没有那么讨人喜欢，但是因为我对这个演员有滤镜，就是那个演员叫李诗华，他之前演了 TVB 的经销大厦这个港剧，然后我就很喜欢李诗华的表演，然后也很喜欢这个演员，所以说他在演那个新闻女王的张大妍的时候，我也经常就跟他代入和共情，然后以及到最后就是我去做那个测试也把我测成张嘉妍，就很神奇。然后在那个剧里面张嘉妍很标志性的一个她的秘密基地，就是她需要爬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台阶到一片天台，对，那个东西
那是同一片吗？
不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也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台阶，就非常的让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一定想要去看一看。对，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我看港剧和一个现实的一个那种互动吧。包括上一次去年的时候来没有在附近多转，所以也没有去过那儿看，然后这一次正好看到了，我想说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就挑在了那一天晚上，然后吃完了那个港式的茶餐厅，然后就带着饱饱的肚子我就去。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因为那一片区域也没有太多的人，然后呢又是夜晚，然后灯光呢也只有你一路上上几百级台阶就是偶尔会有一点点的灯光，对。然后最关键的是在我刚到那个台阶的最底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台阶的上面有一个印度人，应该是个印度人，就是从那个台阶上朝我往下走过来，然后呢很明显他的穿着是运动的，就是他可能在练那个上就是什么上台阶爬坡，就是在做锻炼。然后我想说行吧， 我说反正这个印度人他应该就是下完了这个台阶他就走了，再去别的地方运动了吧，那我就可以自己爬了。所以呢我就迎着他，我就从底下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爬。然后当我爬差不多爬到200级左右的时候，我有点累了，然后回头一看，我发现他仍然在持续的上台阶运动，就是相当于他是在下台阶再上，上了再下，下了再上，就他一直在做这样的运动。然后他就从我的后面用比我快两倍的速度往上爬台阶，我当时就有点害怕。就是
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对，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把手机的 SOS 我都已经调出来了，我在想万一什么大事不妙，我就立刻打电话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把手机放在这之后，然后我开始唱歌，因为我第二天晚上要去看蔡琴的演唱会，所以说我就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你们给自己壮胆。然后我就用那个比那个印度人更快的速度往上爬，我就希望他不要追上我，然后我就飞快的往上爬。但是真的很累，你知道600级700级台阶，我基本上每爬个10几级我就要歇一会儿，然后我往后一看发现那个印度人离我更近，然后再飞快的往上爬。其实就是你懂的是心理的暗示，心里给自己的一种不安全感，其实人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在这里这个走台阶运动的人啊，然后但自己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各种什么会被抓进小树林啊，各种情节都在脑子里乱转。但是我还是就是凭借着我的毅力，然后头也不回的唱着歌的往上冲，然后冲到了顶点。然后其实后来就是我差不多快到顶点的时候，那个印度人已经追上我，然后他看到我之后也就是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接着再往上爬了，然后他爬到了最顶上，然后又回头又往下爬了。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在爬楼梯运动的印度人。好，然后我就是抱着这么一个非常有一点紧张不安的心，然后就飞快的往上爬，爬到了顶。爬到了顶之后你知道吗，豁然开朗，上面是一片很宽敞的草地，然后我发现那里是一个天文台，就是你抬头，因为那几天澳门香港都在下雨，你抬头是那种很大片很大片的乌云，当时没有在下，所以就只有云，所以说是很壮观的一个场面。然后那一片草地上呢有一些阿姨，有一些大妈，然后在那个草地上转圈圈，也是在运动，就是像那种饭后健身一样的运动。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一个大哥和一个大姐拿着两瓶酒在那一边讲粤语聊天一边喝酒，就是一派安宁惬意的景象。而且在那一片就是草地的那个大的平台上，我往天上望，我发现飞机离我非常非常的近，就是你肉眼看起来就能用手掌比这么大的飞机从一大片云里冲出来的景象，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很值得。虽然之前的一切听起来很惊险，但是当你爬了这么多级台阶，然后你来到了一个这么高的点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这一切就真的很值得。然后我就在那个平台上看天看云看了很久，然后跟着那些大爷大妈在那转圈圈，然后一边唱歌一边转圈圈，转了好几圈，然后最后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就沿着那个台阶很长很长台阶再走下来，走到我的酒店回去。然后在走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除了那个还在爬坡的印度人之外，又多了，先是多了一个老爷爷，那个老爷爷他应该就是比较正常的往上爬，可能也是想要到那个平台的地方去运动之类的。然后呢还有你再往下走，走到一半左右的时候，有一个那种捡垃圾的阿姨，就你可以看到他的各种器械都在，夹子呀，然后手套呀，袋子呀什么的，他就在捡这个楼梯台阶上的各种垃圾。然后那个阿姨一消失，我前面就没有任何人了，然后我就接着在唱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好好地去。然后我唱到这的时候突然有猫开始叫，就是有喵喵跟我一起唱歌，就是我一边唱然后那个喵就一边在喵。然后我定睛一看，我发现就在前面的路灯下，就是那个被光照亮的地方，有一只白猫，它就在那个路灯下。 然后但是他没有叫，他就只是在那里就是拿自己的腿挠自己，很就很惬意的一只猫。我想说那个猫是哪来的呢？然后我再转睛一看，在另一边就是一群草丛中有一只黑猫，它就一直在冲着我喵喵喵喵叫，就是我唱歌它就喵，我唱歌它就喵。然后我就这个时候打开手机然后录下来，就是我一边唱歌，然后一只白猫，然后一只黑猫，然后我一边唱它们一边叫，然后唱到我走过他们，就是我已经离他们最近的地方了，然后两只猫都有那种想逃跑的趋势，但是他们又很好奇，他们想跑又不跑的那种，回头看我到底在干嘛那种，然后就全部拍下来。所以这整个视频都是一个很完整的，我觉得可以放在某部惊悚电影，
为什么是惊悚
或者是某部奇幻电影里的情节，对，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我在下那个台阶的时候，然后我还把这段视频上传到我的 Instagram， 我多年没有传到 Instagram， 然后收获了很多的点赞，大家都夸我唱得好，不对，拍得好，
唱得好，
对，所以就很奇妙。后来那天我就沿着台阶走回酒店了，没有发生任何的事，就是度过了很奇妙的一个，我自己觉得也跟输赢有关，因为是新闻女王张嘉妍让我想要爬那个台阶的，如果没有让我想爬一个台阶，也不会有发生这么多的奇遇。
恰似你的温柔，默默不愿的明天，光就像一张破碎的脸，如何看口水带走，就让一切都不容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后就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是我先从香港坐火车去深圳，对，因为从香港直飞上海的机票太贵了，火车也贵，然后我发现从深圳飞上海的机票很便宜，我就想说哦，那我正好去深圳。然后在深圳的时候也特别开心，见到了啾啾爸爸，见到了啾啾妈妈，还见到了啾啾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啾啾，然后就诞生了我人生中的滑铁卢，就是之前我每次见小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我的，但这次啾啾一见我，他就像被施了睡眠魔法一样睡着了，就是很搞笑。
哭了？
没有，没，不至于哭，就是很害羞的不敢，就是跟我面对面接触，就一直躲在他爸爸的怀里，然后没过多久就睡着了。所以就是我们三个人，三个大人加上一个小孩，很搞笑，就是小女孩躺在她爸爸的怀里睡觉，然后我们三个大人一边吃着饭一边聊天特别搞笑的一幅场景。对，然后好，那天晚上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啾啾的妈妈是土生土长的，一直从小生活在深圳，然后我当时约饭的那个地方也是她从小到大的一片区域，所以吃完饭了之后就有去一个很大的文具精品店逛，就是深圳那边的。然后这个店呢，啾啾妈妈说是她从小就开在那儿的，然后她从小就很爱逛那个文具店，因为觉得那个文具店是当地最 fancy， 就是放着最多有意思的漂亮东西的一家商店。然后结果这次正好路过，然后就说要不我们再继续逛一逛，然后发现里面就已经变得很像那种杂货铺了，就已经没有以前那种 fancy 的 bling bling 的感觉但是文具店还是文具店，就是还是卖了很多的文具，然后还有一些漂亮的贺卡当时就 因为知道舅舅妈妈马上要过生日了，找了一张好看的生日快乐的贺卡，然后舅舅妈妈还让我在上面给他留言，我就很不好意思的写了祝福，然后舅舅妈妈还说他会珍藏的，我好开心。对，也是第一次见。嗯，然后哎，为啥说到这个，哎，这跑题了，总之就是很开心。然后还见到了我的高中的文科班同学，他也现在就在深圳工作了，所以就是一趟见好朋友的老友之旅。然后呢，非常神奇的是，我本来以为我的书影音之旅在香港就已经落幕了，但是没有想到我前天晚上从深圳坐飞机回上海的飞机上，我恰好坐上了一班大飞机，
能看电影的那种。
对对对，我一开始从上海去澳门坐的是小飞机，根本就没有一人一个屏幕看电影。然后一般这种大飞机我都是去美国，就是这种长途的我才能就是能看几部电影的，但没想到就是我从深圳回上海的这一趟就坐到了这样的大飞机。然后呢，我就也很随意的我选了一部电影，叫做向着明亮那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它是一部2021年的片。它呢是就是七个不同的小的短片，而这些短片呢都是原创的绘本改编成的电影。对，所以它其实像是动画电影，它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不同的画风，然后讲的是不同的故事。我觉得我选这个特别好，是因为如果你人在飞机上，其实你会耳朵里一直有那个飞机的噪音嘛，即使你戴着耳机那个噪音还是会很大，其实会影响你的。所以说我在飞机上看电影，有的时候我干脆我就不听它的声音，我就只看画面。而这部片非常适合这么做，是因为如果当你只看画面，然后你看上面的影像和文字，你不听声音的时候，你就有一种你在读绘本的感觉。就是对啊，因为你看你读绘本和你看动画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有声音嘛，一个没声音，然后这个动画还自动给你翻译。对，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声音，它其实给了我更多的想象空间，就是我可以去想象这个画面中的这个人物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选择很棒。我重点的就是推荐里面的两个小的故事吧。第一个是叫蒯老伯的糖水铺，哎，那个字是不是念蒯我都不知道，感觉是一个可能只有在大湾区这边容易出现的一个姓氏，然后叫蒯老伯。然后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应景，因为我刚刚从大湾区要回上海，然后他讲的就是一个卖糖水铺的老伯，然后他每天糖水铺里面做的就是黑芝麻糊呀、龟苓膏呀、西米露呀、银耳红枣呀，就是那些糖水铺里面会卖的东西，然后也是我前面几天都吃的。然后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蒯老伯他算是一个独居在那个城市，你有点看不出来是什么城市，但反正就是广东的某一个城市的一个老人，只有他自己，他的孩子们好像都在异地打工，也很少回来。然后他这个糖水铺呢就经常从半夜的可能就是11点、12点的时候开，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就是早餐7点、8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孩子会给他打电话说：“哦，那个听哪个伯伯说你又开始开糖水铺啦，那么晚熬夜身体不好呀。”然后这个老伯就说：“有很多人那么晚的时候是需要吃糖水的呀。”对，所以说他就一直开着。就是其实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很朴实的故事，你就看着一个老伯他在一个深夜守着一个糖水铺，然后会来来往往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可能是环卫清洁工，有的可能就是那种刚刚深夜放学的那种学生，然后可能有的是打工人，然后有的是出租车司机，就是所有的都是平凡人，但是他们就会来到这个糖水铺，然后点一碗跟他们很对应的一种糖水，然后很幸福的吃掉之后离开。我觉得这个故事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又很应景，然后又很有一种那种稳稳的幸福的感觉。对，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的就是所有的故事中的最后一个，叫一娃子的星期天。就是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爸妈就叫他一娃子。他爸妈呢就是感觉是 从那种村镇来到了城市的打工人，然后他们全家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这种小小的商店，然后一娃子也是每天早晨就要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到这个店里，然后像星期天的时候他就要在店里面写作业。然后是什么让我戳泪的呢，就是在这整个故事前面已经描写了很多日常的生活嘛，就是描写一娃子怎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餐厅，然后呢他的妈妈怎么样一边忙着在后厨做饭，然后一边又督促他说你好好写作文，然后呢以及他爸爸妈妈有一些不会写的题，有的时候甚至就直接把题去问来的客人说你能不能帮我的孩子看看这题怎么做之类的，就是那一种也是很日常很平凡的细节。然后所有这些细节你看完了之后，最后一娃子他念出了他的作文，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今天写了一篇很棒的作文哦，我念给你听。然后那个作文是这样的，我简单的念几句，念到让我戳泪点的那一句就止。作文的标题就是我的家。他说我的家有三口人，我的爸爸很强壮，他骑着摩托车很威风，我的妈妈很漂亮，她说起话来像唱歌。然后他说我嘛，同学们都说我身上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味道，哈哈，那是因为我的身上总是有一股油烟味。对对，所以我就是听就其实我根本没有听到声音，我就是看画面，然后他我看到画面我知道他在读他自己的作文，然后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脑补出他读的声音，我就开始潸然泪下。因为其实就是短短的这个细节，他身上总有那个独一无二的黄焖鸡的味道，油烟的味道，你就可以脑补出关于这个孩子生活的一切吧。对，包括他的父母是怎么样为了他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从乡村搬到城里来，然后每天辛苦的打工开这样的一个饭店，对吧，然后让他去上学，然后平时还看店还能帮爸爸妈妈的忙，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全部都在最后落在了这样一篇作文上，我的家。然后我当时就是飞机正好降落了，然后我就开始哗哗哗的哭。
感觉也很适合六一儿童节，就是这一期节目来上的时候。
哎，真的，真的是，对，这个也很适合跟孩子一起看。虽然我觉得可能大人的触动会更大，因为里面有很多简单的幸福感，很生活化的细节，说不定孩子这个时候不需要珍惜，但是大人再次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珍贵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向着明亮那方，而且也推荐大家是在飞机上不看
不戴耳机的
声音，只看画面。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就是一切都恰到好处，它给了我非常大的想象空间，甚至让我能够更加带入到每一个故事。当然了，也是对那个声音工作者致敬啊，不好意思，没有听你们的声音。对，
其实这种绘本也还挺好的，对。
是的，是的，很好看，向着明亮那方，推荐给大家。
喂，
爸，我们可能又回不去了。
哦，这样啊，没有关系了。他们呢，太忙，太忙了。婆婆每天会载着人们去山的那边再回来，慢慢的小孩长大了，
哎呦，这是咋了，
他们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如今我还时常想起偷拿外婆钱去买玻璃弹珠的下午，
我的家是有糯糯的甜饼和充满快乐的地方。
回家，
真的是幸福的味道。
出发！
我妈烧的菜最好吃了。空空空空空空。 空空。
妈妈。
好了，那我本期粤港澳大湾区的疏影一之行圆满分享给大家、
嗯、
然后也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有感兴趣的就去看一看。
嗯， 嗯，哎，虽然这一次的出行的重头戏还没来得及讲，下一次再单独为蔡琴老师开辟一期。
对，
蔡琴老师值得单独一期。
是的，他的人生可说的太多了、
嗯、
他的歌可以放的也太多了。
嗯，
嗯，
那好
好的，
感谢六四零给我们分享这么多。
没有，感谢龚文田听我说这么多。
而且感觉真的是充满着快乐和兴奋的分享，就是这种从表达里面就感受到这一次出行的快乐。对
对，也真的很安利给大家。龚文田到时候有空，如果感兴趣的电影也可以去看一看、
嗯、
感兴趣的书也可以看一看。嗯，那就祝大家，不知道是播这一期的时候会不会是六一儿童节本天或者是第二
天，
无论什么时候都祝大家快乐。
当天本
天当天当天
六一本六一。对，反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提前，因为我们录这一期的时候还没到。那就祝大家六一快乐，然后也希望像大家跟六四零最后推荐的那个一样，都能珍惜小小的幸福。
是的，
永葆童心，
永葆童心，希望大家都看到好的书影音作品，有美好的旅程。
书影音，书影音这个词是从豆瓣来的，是吧？
是的。
嗯，
好的，
好，
就这样了。
那我们这期就这样，拜拜，
拜拜。最后打个广告，来听波波小电台，来豆瓣 FM， 哎，不是叫豆瓣播客，对不对？然后小宇宙 App， 苹果的 Podcast， 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
荔枝 FM。
对，荔枝 FM 这么重要我都给忘了。荔枝 FM， 对，然后如果还想要找到我们，搜索波波小电台的微博官方号，或者呢加我们的波波 bot， 这个波波 bot 的微信号是 BOBORADIO2016， 第一个 B 大写。你加了波波 bot， 你就有机会加入我们的波波小电台微信粉丝群，和我们的主播和我们的嘉宾们近距离互动。好的，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六一快乐哦，
六一快乐。
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